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周末或将爆发大规模抗议。据美国 CNBC 财经电视报道，美中贸易谈判10月10号在华盛顿复谈。中国外长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美国国会9月26号星期四再就香港局势举行听证会，表示对香港自由民主抗争的支持。出席作证的香港学生领袖罗冠聪说，香港人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与自治。
What we demand is a systematic reform in a way that honors the original spir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ramework.
Our prosperity.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中国敏感的70周年国庆即将来临，香港这个星期六预计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五说，该组织发起的928迎接黎明反抗威权集会已经获得警方的批准，预计届时会有大批民众相应，28号晚聚集在金钟天马公园集合。2014年9月18日警方在金钟下角道发射催泪弹，触发为期2个多月的占中运动。民阵在一项声明之中说，5年过去了，真普选虽然仍然是遥遥无期，而警察比以前更黑、更暴力、更不受监管。预计更大规模的抗议将会发生在再下一个周末，就是10月1号。财经电视频道 CNBC 在9月26号报道，根据3个消息来源指出，美中新一轮高层级贸易谈判将会在10月10号、11号两日在华盛顿举行。 CNBC 表示，中方代表将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团，不过白宫、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都没有就这项报道发表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和各国领袖会晤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中国领导人非常希望能够谈出协议，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比外界预期的更早达成。 CNBC 还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9月26号表示，在贸易资商复谈之前，中国已经采购了数量可观的美国大豆以及猪肉，这些同先前中方曾经放话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相比是明显的改变。中国外交部长说，中国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他又表示双方在新的贸易谈判之前都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纽约表示，中方希望彼此能够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减少消极的言论和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谈判不单止会重启，还会继续并且产生结果。他又指出，美国已经免除了很多中国产品的关税。王毅为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就是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举行了午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层贸易谈判定在10月13号重启，而王毅外长谈到了双方的良好的意愿。美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他遵守了每一步都要遵守法律的责任。马奎尔被质疑为什么最初阻止发布告密者的举报的材料，这份材料是对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核心。就在马奎尔作证的听证会开始之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告密者的举报的传闻。他说，总统利用行政权力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中寻求外国政府的干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谢安达星期四在众议院听证会的开场发言之中表示，这个举报材料清楚而且具体地证实了总统的不当的行为。
By law, the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which brought this gross misconduct to light, should have been presented.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表示，根据法律揭发这个严重不当行为的举报的材料，应该在几个星期之前就提交给该委员会。 而总监先生在法律明确的规定之下，应该由总监提交，但是总监并没有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返回华盛顿，猛烈抨击了国会民主党人和新闻媒体，暗示将会对协助检举人指控总统滥用职权的政府官员进行报复。而在这个之前，检举人举报了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的一次的通话，使到众议院启动了弹劾的调查。举报信说，特朗普在7月25日的电话之中，寻求乌克兰新总统的帮助来揭露前副总统乔拜登以及他的儿子的丑闻，这将会损害拜登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2020年挑战特朗普的前景。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谴责民主党的策略是耻辱，并且指责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编造故事。英国牛津网络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至少有70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有组织地操纵社群媒体以及群众的意见。这份报告还指出，无论是民主或者独裁政府，过去两年在操控舆论上面所落的功夫都增加了两倍有多，其中面书更是成为了首选的平台。相关研究人员表示，至少有7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及委内瑞拉，都是顶尖的国家行动者，在国外透过面书和推特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同时，联合国大会当中，英国、法国和印度等20个国家在9月26日签署了一项协议，目前是制止假新闻在网络上面散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网民集会声援新屋岭被捕者人权。香港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持续超过3.5个月，期间爆发多次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据香港警方公布最新数字，有超过1500人被拘捕，其中4次大规模拘捕行动中，将大批被捕人士送到远离香港市区、接近中国深圳边界的新屋岭临时拘留中心。由于新屋岭位置偏僻，警方被指在新屋岭拘留中心内涉嫌以私刑对待被捕人士。有网民星期五晚发起新屋岭被捕者人权集会，关注被送到新屋岭拘留中心的被捕者的人权状况。而新屋岭问题亦都成为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晚首次社区对话的焦点之一。而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都公开表示，9月2号之后已经停用新屋岭拘留中心。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社区对话引起的反应，以及新屋岭被捕者人权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喺度，淑仪你好。
你而家嘅位置喺边度呢？香港网民9月27号星期五晚发起嘅新屋岭被捕者人权集会，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啊？
系咁，我而家咧就系喺中环爱丁堡广场网民发起嘅新屋岭被捕者人权集会嘅现场嚟噶。咁目前咧集会咧仍然系未结束噶。咁由7:30开始到而家咧，已经咧系即系已经接近咧系2个钟头噶啦。咁其实咧亦都睇到咧，今次嘅集会咧系即系琴晚即系星期四呢个9月26号晚，特首林郑月娥嘅首次社区对话之后嘅第一个集会嚟噶。咁睇到咧现场咧。仍然咧都有過萬人咧去參與，都可以講咧係逼爆呢一個嘅即係愛丁堡廣場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即係睇到咧依啲嘅集會人士咧，佢哋主要咧都係不滿咧，即係警方咧係涉嫌咧濫用暴力啦，同埋咧係涉嫌咧係即係無差別咁樣拘捕一啲嘅年輕人啊，咁樣樣會睇到咧現場咧，每當咧有警車啊或者係經過嘅時候咧，都引起咗好多嘅即係集會人士嘅不滿啊，都係高呼好多咧係即係反對，即係反對警方嘅口號。咁睇到現場咧依然咧就係都有一啲嘅台上嘅發言嘅人。包括係律師啦，咁樣都係質疑咧，就係話即係新屋嶺嗰度咧地處偏僻嘅，咁同埋咧就係咧 这个嘅即係義務律師咧，去到係要求咧去見一啲嘅即係被捕人士嘅時候咧，都往往咧係被咧延誤咗佢哋去即係接見呢個即係被捕人士嘅嘅時間嘅，咁啊質疑咧警方咧係拖延時間，咁啊甚至咧係有啲嘅辯護律師咧、義務律師咧係會咧驚咧就係如果係唔能夠即時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恐防有啲嘅被捕者咧可能咧係會出現一啲所謂屈打成招嘅問題嘅，咁所以咧佢哋都非常之關注即係過往喺即係新屋嶺被捕人士佢哋嘅一啲嘅人權嘅狀況。咁咧有銀髮族嘅發言人咧就話咧，其實咧喺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其實有試過一次過咧係拘捕50人嘅，係當其時咧都係送去港島區嘅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嘅啫。咁嗰個地方咧都係即係唔會話太過偏僻。咁但係今一次咧係一個嘅反送中運動，反而咧係將一啲嘅即係大批嘅被捕人士咧係送到去即係香港同中國邊界嘅即係新屋嶺嗰度咧，係涉嫌咧係即係覺得係當局咧好似係想用一啲即係類似咧送中嘅一啲嘅心理恐懼咧，去即係威嚇一啲示威者咧，等佢哋咧係唔好再上街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今次嘅集會咧，都係相當之關注咧，喺呢個新屋嶺，即係過往係曾經即係幾次咧係即係已經係扣留過咧75被捕人士嘅一啲嘅情況咁樣嘅嚇。阿杜淑賢，
哦，咁香港市民對於新屋嶺拘留中心涉嫌有警員對被捕人士動用私刑等指控，有乜嘢睇法？
其實咧喺今晚嘅集會之前咧，上個星期二即係9月17日咧，已經有網民咧係發起咗一次嘅中環人鏈嘅大合唱活動，係聲援咧新屋嶺嘅被捕人士噶。咁參與嗰次活動嘅香港市民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相信咧警方係有喺新屋嶺咧對被捕人士咧係動用私刑噶，但係唔係嚴重到有所謂打死人嘅情況咧，佢係覺得係有懷疑，但係又冇辦法證實，即係佢認為咧警方或者係香港政府都係有責任的。除公眾或者係市民嘅疑慮，因為咧呢個指控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吳小姐又話，外界對新屋嶺嘅指控係包括咗涉嫌有警員咧係虐打被捕人士，以至係嚴重骨折，甚至係有咧涉嫌咧係性侵犯女被捕者。佢質疑面對呢啲咁嚴重嘅指控，點解警方唔願意開放新屋嶺俾太平紳士等嘅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去視察？警方係唔係有必要將被捕人士送到咁偏遠嘅地方去拘留？咁聽下吳小姐點樣講。
嗱，咁講真，其實你話市區係咪真係一啲地方都冇去做呢、這個即係拘捕啊或者扣留嘅行為咧？我覺得唔係嘅。點解要去到咁遠嘅地方？即係其實今次之前其實聽都未聽過嘅地方嘅，好多人甚至乎係住喺上水啊，住喺天水圍嘅，都未聽過呢個地方嘅。咁點解要去到嗰度去拘捕喺佢哋嗰度？同埋係有太平紳士同埋係有律師，即係唔止一人，係可能十個人以上。咁要求去睇都被拒絕，咁我覺得係好明顯係有啲奇怪，同埋唔係咁即係對人權唔係咁尊重咯。
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26日星期四晚举办首场嘅社区对话会，新屋岭问题成为焦点之一。发言嘅市民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咁其實咧，網上就流傳咗好多有關新屋嶺扣留中心有被捕人士俾警方強姦，甚至係被打死咁樣嘅一啲嘅即係留言啊、消息啊咁樣樣。咁警方雖然係多次咁樣澄清呢啲指控係失實，但係咧就未有釋除公眾嘅疑慮。更加有被捕嘅人士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去控訴，就被警員咧係用警棍咧係虐打㗎。咁所以咧係多名喺星期四晚被抽中喺社區對話發言嘅市民都係關注咧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情況。有人就問林鄭月娥，為何新屋嶺的透明度這麼低，律師都不能夠協助被捕者，而太平紳士提出要視察新屋嶺也都被拒絕。亦有發言的市民就表示，被扣留在新屋嶺的被捕者在裡面都不知道會怎樣。亦有人希望政府是能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新屋嶺是否真的有發生過被捕者被警方虐打等等的問題。聽下發言的市民怎樣說。
可能好多人都對於新屋嶺會有一個疑問啦，咁其實會唔會政府可以公開少少透明度，俾我哋知道其實示威者喺入面係發生咗啲咩情況呢？因為其實而家可以係話有少少死無對證嘅。
咁汤慧云，林郑月娥点样回应新屋岭嘅问题呢？
系咁，林郑月娥回应就表示，新屋岭扣留中心唔系一个常设用作扣留被捕者嘅地方，但系因为有一次嘅拘捕人数比较多，所以就需要咧启动呢个中心去使用。佢又表示咧，鉴于外界系关注新屋岭嘅运作，警务高层咧已经表示咧系唔再使用呢个中心噶啦。听下林郑月娥点样讲。
鉴于大家对于佢嘅运作系有一啲嘅关注，咁样我知道啊。警務的高層已經不再用這個中心，當日在這個中心運用的時候，有沒有出現了一些比較程序上，我只能會說是程序上的混亂，或許由在監警會呢，他們會重點再看在這個新屋嶺的拘留中心裡面有沒有發生了很多人現在在這裡指控那些事。
系咁，林郑月娥亦都系强调咧，因为被捕嘅人数比较多，所以参与嘅律师亦都系比较多噶。咁至于其他嘅指控咧，佢就话都要认真去审视，例如系612啦、721同埋831嘅事件，监警会咧都会重点去检视喺新屋岭扣留中心里边有冇发生多人嘅现，即系有冇发生而家呢啲嘅指控。咁佢又话咧，每一件事咧，政府都唔会轻轻咁样放过，系会认真审视嘅，希望将事实咧系摆喺大众嘅眼前咁样噶。杜淑贤吓。
是咁根据香港传媒嘅统计，喺社区对话会被抽中发言嘅30人之中，有20个人提及警察涉嫌滥用暴力嘅问题，占整体发言嘅市民嘅三分之二。当中亦都有12个人表明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佢哋对警方有啲乜嘢嘅不满呢？
系咁咧，好多发言嘅市民咧就不满警方喺处理7月21号元朗西铁站白衣人冇差别袭击市民嘅事件，认为咧警方系延迟咗39分钟先至到场，导致大量无辜嘅市民咧系被打，甚至系咧系重伤。但系警方咧当日咧系未有即时拘捕涉嫌袭击嘅白衣人，甚至有警务人员咧同怀疑有份袭击市民嘅白衣人咧系搭膊头，亦都有市民咧系不满警方偏袒。不过福建帮同埋元朗嘅白衣人，但系咧就针对记者同埋年轻人噶。听下发言嘅市民点样讲。
咁喺元朗、北角拎住武器非法集结嘅人打记者、打市民，点解香港警察唔去即场拘捕佢哋，仲护送佢哋走呢？我想问特首，你系咪宁愿维护30,000嘅警察，都唔愿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咁亦都有咧，12个被抽中发言嘅市民咧，都系明确咁样表示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当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啊，监警会咧只系冇牙老虎，未能够作出任何实际嘅行动。亦都有发言嘅市民系质疑监警会咧，至今收到大量嘅投诉，喺处理上咧，其实难以追上咧投诉嘅速度噶。杜淑贤，
咁啊，林郑月娥点样回应警察涉嫌滥用武力同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系咁，林郑月娥回应就表示唔反对了解真相，但系唯一嘅方法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做嘅啫。咁佢又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嘅方法，同埋监佢又认为咧独立调查委员会系一个方法，而监警会咧亦都系一个方法。佢重申监警会咧已经邀请咗啲海外嘅专家加入调查，系唔系应该咧俾监警会再过几个月去完成佢哋嘅工作，然后咧就再放喺公众嘅眼前？佢又強調咧，監警會已經係承諾咗咧，會喺六個月之內咧係完成第一份嘅調查報告噶。再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
當我係支持我哋嘅執法機關工作，唔係等於我容許佢哋不守規、不守法。有啲人係不守法、不守規，我哋係一視同仁咁嚟到去處理。可以話俾大家聽，係考慮咗好多嘅因素，我哋係認為应该俾监警会做呢个工作，但系唔等于我听唔到大家嘅声音。我听到大家嘅声音，但系我亦都希望大家明白，特首去考虑好多对香港各方面会因为特首嘅决定而作咗一啲影响嘅事情。
咁汤慧云，警方点样回应新屋岭涉嫌动用私刑等指控呢？
系咁，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五，即系9月27号今日喺警方嘅记者会宣布， 將會咧係暫時停止使用新屋嶺作為咧呢個臨時嘅拘留中心。謝振中表示，新屋嶺以往只係會用作拘留非法入境者，但係由9月6號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後，警方曾經分別喺8月5號至到7號、8月11號至到13號、8月25至到26號同埋9月1號至到2號四次使用新屋嶺作為臨時拘留中心，而呢四次行動當中，最多曾經一次過咧係處理過75名嘅被捕者。謝振中表示，過往是由於要處理大量的被捕人士，個別的警署不足以應付被捕人數，市區的情況太混亂，以及市區警署或者羈留的設施受不同程度的襲擊，才考慮將新屋嶺作為臨時的拘留中心。謝振中又表示，由於使用新屋嶺作臨時扣留用途，引起了公眾不少的揣測，同時亦都有一些不實沒有證據的指控，因此由9月2號之後已經再沒有去用這個新屋嶺設立這個扣留中心。謝振中又表示，警察投訴課至今是收到兩宗涉及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投訴，而兩宗投訴都跟性侵沒有任何的關係。他批評坊間不少對新屋嶺的指控都是失實沒有理據，又強調停用新屋嶺作為拘留中心跟這些的失實指控是沒有任何關係的。聽下謝振中怎樣說。
警方在行動上面暫停使用新屋嶺拘留中心，並非因為失實沒有證據的指控，而是我們考慮到公眾因為這個地方作出了大量的揣測，以及設施比較偏遠所可能帶來的一些不便，所以在行動上暫時不再考慮使用這個地方。我們重申，雖然新屋嶺的指控有很多，但是這些指控全部都是沒有根據、不真實、混淆視聽。但是就著警察投訴科接到的相關投訴，我們必定會嚴肅跟進地調查。
那參與社區對話的香港市民認為對話會有沒有成效呢？
是咁，喺2万多个申请人当中被抽中参与林郑月娥首场社区对话，58岁从事公用事业嘅蒋先生喺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喺会上咧系冇被抽中发言噶。佢不满林郑月娥整场对话会听到咁多发言嘅市民不满警方嘅表现，但系林郑月娥完全冇谴责警方，只系咧不断咁样谴责示威者使用武力噶。使用暴力嘅，咁蒋先生又話，林鄭月娥應該要即時禁止一啲嘅警察暴力嘅問題，停止對示威者有仇恨情緒嘅警員上前線執法。蒋先生又表示，對呢一次對話會係冇期望，所以冇失望。佢認為林鄭月娥冇需要舉辦呢一種對話會，佢只要上連登討論區、面書即係 Facebook 等等嘅社交網站做 live 嘅連線，就可以同好多年青人對話，隨時可以聽到好多意見。蒋先生又話，參加完呢次對話會之後，完全感覺唔到林鄭月娥有任何誠意，對佢冇任何觀感上嘅改變。蒋先生又話，參與對話會嘅年青人少之又少，尤其被抽中發言嘅市民都係以中年人為主。佢質疑港府有篩選出席對話會嘅市民，令到佢對港府處事嘅公平公正更加有疑慮。他強調出席對話會是希望為年輕人發聲，他都支持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聽下蔣先生怎樣說。
我很想幫後生仔發聲，因為裡面很少後生仔，即是很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呢，是很不正確的。這次反送中得以成功是全靠後生仔，他們付出了很多血汗甚至生命，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快去停止個警暴，這是最重要的。我覺得經濟是次要。
香港傳媒對林鄭月娥首次社區對話有什麼的評價呢？
是咁，香港多份嘅主要報章星期五咧都係以林鄭月娥首次社區對話咧作為頭條㗎。而香港明報嘅社評就表示， 香港政府舉行首場社區對話，突顯了官民之間的信任鴻溝，但是呢總算是做到了互相尊重，暢所欲言。不少發言的市民呢嚴厲批評政府和警方的表現，而特首林鄭月娥亦都承認呢和市民呢是 disconnect 了，即是呢是失去了聯繫。咁施政方面呢佢都有離地之處，姑勿論林鄭月娥的回應是不是令人滿意，首場對話會能夠順利舉行已經是向前邁進了一步，反映香港仍然有能力本住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處理對立和分歧。和平的對話總比訴諸暴力好，為了尋找出路，官民對話必須是持之以恆，政府除了聆聽也都要以實際的行動回應市民的不滿，不能夠是光說不練的。而《星島日報》的社評就表示，林鄭月娥首場對話會不同政見的與會者都有機會發言，也都尊重對方發言的權利，雖然對話難以即時舒緩社會的爭議，至少顯示了不同政治顏色的人都可以同場和平交流，不需要訴諸暴力行為來到去提出訴求，只有停止暴力加強對話才是為香港構想前景的路向的建設性的做法來的。杜淑賢，
好，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我們美國之音的特約記者湯慧雲現場報導香港網民集會聲援新屋嶺被捕者人權。美國國會星期四再就香港局勢舉行聽證會，表示對香港自由民主抗爭的支持。出席作证的美国学生领袖罗冠聪说，香港人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和自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是美国国会两个礼拜以来举行的第二场以香港为主题的听证会。香港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的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叶望辉等人出席作证。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香港民众的抗争已经超出了对某个领导人或者某项法案的不满，香港人要争取的是真正的民主与自治。
But our struggle has moved far beyond a single bill or a particular leader. What we demand is a systematic reform in a way that honors the original spir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ramework.
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香港社会要求的是系统性改革，以尊重一国两制框架最初的精神。香港社会的繁荣与尊严建立在法治、人权保障、自由和自治的成功之上，但是并没有民主，这些价值和地位就极其脆弱，如果不是人民制定的法律，真正的法治就不存在。他又说，如果不是由人民组建的政府，就没有真正的自治，这个才是自治的真正含义。罗冠聪2016年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当中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但是之后因为被裁定在宣誓的时候不尊重中国而失去议员资格。罗冠聪星期四在听证会上说，他被北京强行取消资格这个事实刚好证明香港法治和自治在香港的空洞。在美国国会参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东亚太平洋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委员会举办的这一场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香港人过去几个月的抗议示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个并不单只是因为香港当局决定撤回引发这一场运动的引渡法案。
For over five months, millions of brave Hong Kongers have been out on the streets.Demonstrating for freedom.
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仲因为在今日9月26号雨伞运动五周年之际，示威者向世界展示了民主在中国土地上依然活跃和富有生机，而且和中国文化和历史完全兼容。在星期三，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都无异议地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显示出国会两党两院对香港自由民主的支持。罗冠聪说，法案是提醒北京当局人心不会被精心策划的仪式收买。他说，香港人将会继续为自由民主抗争，北京可以通过履行承诺展现他们的勇气，而如果再一次镇压人民的话，就只会显示出他们的懦弱。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议员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自治情况，以决定香港是否仲能够继续享有美国给予香港的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 呢项法案仲要求对侵犯香港自治同自由嘅人实施制裁。罗冠聪同黄之锋等香港其他民主活动人士支持呢项法案，佢哋认为北京以及中国同香港嘅高官唔能够一边侵蚀香港自治，一边就要获取香港特殊地位带嚟嘅经济好处。罗冠聪在听证会上说，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能够有切实的措施支持香港。对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外委会通过，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声称将要有有力的回击。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大雨停止，雨伞运动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与香港市民举办首场对话会。香港警察请老师和家长注意，学生被捕比例上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当年那场运动唤醒了年轻人，为当今的大规模抗议打下了基础。戴耀廷是第一个提出通过占领中环来争取普选方案的人，他之后因为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和另外两名发起人陈建文、朱耀明在今年4月被判监禁16个月。戴耀廷在服刑接近4个月之后，上个月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他在路透社星期五的这篇报道之中表示，从一些方面来讲，他们令到香港的人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令人可以以更加坚持不懈地为民主抗争。9月26号，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市民举行首场社区对话，以化解香港近4个月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这场社区对话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首批150名经由抽签选出的市民和林郑月娥面对面对话，每人有3分钟时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根据香港明报报道，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之中表示，无论再艰难，直接对话亦都应该开始，无论什么身份立场都很焦虑，整个风波由特区政府提出修例引起，最大责任是特区政府，希望大家支持走出艰难的第一步。警方为了这场社区对话，在湾仔一带严加戒备，一些学校和商店计划提前放学和关门。香港警方在9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透露，从9月1号香港各级学校开学之后，学生被捕比例比暑假期间明显上升。港警呼吁老师和家长对年轻人多加留意，及早介入，以免学生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星期五表示，从6月9号到8月31号，警方拘捕了1046人，当中有学生257人，占被捕人数的20.5%。但是自从开学之后，就是9月1号到9月27号，警方总共拘捕了550人，其中学生207人，占38%。郭永祥又表示，年轻人如果因为一时的冲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之下，做低了不同罪行而留低案底，将会影响一生，特别是参与暴动罪，最高的刑罚监禁10年。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9月16号举行听证会，出席的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暨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孙晓雅表示，将会在近期之内访问台湾，讨论 APEC 的相关的议题。孙晓雅又说，对于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和中国建交感到失望，台海现状是令到区域能够维持和平繁荣数十年的原因。中国能够提供经济的好处，很多国家转而承认北京的这些国家最终将会感到失望。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通过台北法案，除了希望加强台湾的国际地位，亦都将会协助台湾巩固邦交。中国海关总署在9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量大约是452吨，较7月增加 1.2%，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2%， 月出口总量创下了自从2017年1月以来的最高。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数据可能表明美国公司正在增加稀土的库存，以防中国出台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的禁令。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加工国， 美国在2014年到2017年稀土进口量的 80% 是来自中国。在星期四，几十名以华人为主的民众来到美国国会，呼吁议员不要通过一项取消绿卡个别配额限制的 S386 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 S386 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由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何锦丽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尔里共同发起。法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废除职业移民现有的 7% 的个别配额上限，以及将亲属移民的个别上限从 7% 上调至 1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专家称中国稀土优势两年后或将不复存在；乌克兰通电风波发酵，美国代理情报总监国会作证。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十一国庆将成为香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反修例抗议风波持续逾三个月仍然未平息。民间人权阵线26号表示，已经向警方申请在10月1号国庆当日举行无国庆只有国商游行，清约游行不获批准，建议全民自发游走全九龙进行大阅兵。面对即将出现排山倒海而来的抗议浪潮，北京是否会祭出更严厉的手段防止国庆典礼被破坏？还是香港民众在目前一国两制框架下仍然有足够的自由空间表达政治社会诉求？十月一号国庆俨然成为香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研究所主席以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在大约十月一号或者可能在九月三十号，人民会上街抗议示威，用某一种方式令到中国政府丢面。这些基本上是一种具有包容性接纳性的体制，亦是一种学习的体制。他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一国两制，你就会接受这样的情况。是的，这样的体制可能会令到你感到难堪，这是考验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激进派资本主义体系的容忍度和接受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就是9月24号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十一国庆升旗典礼将会和七一庆祝回归典礼一样改在室内举行。林郑月娥说，这是因为在香港目前的社会的气氛之下，希望整个典礼在庄重而安全的环境之下举行，显示港府同样意识到国庆升旗典礼可能遭遇强烈社会示威的反弹。首一国庆的前夕，香港民众抵制庆祝活动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22号下午，香港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出席青衣海滨长廊举办的庆祝国庆70周年嘉年华活动，他在上台发表十一国庆讲话时候，被现场大批抗议者喝倒彩，并且被抗议者用镭射笔照射。聂德权的坐车在离开的时候还遭受到数百名反送中示威者的袭击，当坐车挡风玻璃爆裂，最后在警方的护送之下才得以离开现场。根据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八月底的民调显示，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度仅是剩下 34%， 不信任度高达60%以上。钟庭耀说，香港民众不信任中国内地的司法制度，因此他们开始抗议引渡法，反抗这样的安排。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根本不信任中国的制度、司法制度、社会和政治制度。钟庭耀又说，因为特区政府之前坚持通过这项引渡法案，慢慢地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现时几个月过去了，人民的愤怒已经重新聚焦在制度问题本身。同时，香港的民调中心在24号公布了特首林郑月娥支持度的最新民调的结果，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24.9 分，支持度是 18%， 反对率是 74%， 民望正值是 -57%。 特区政府方面，最新满意度是 12%， 不满意率是 76%， 这些数据都和近期民调结果近似。 该民调结果在9月中由中心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61名香港居民采样做出。值得关注的就是调查之中还发现在并没有提示以及只是列举一种项目的情况之下，41%受访者认为特首林郑月娥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应该为重点处理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才依序重点处理房屋、政制发展、政治及民生的问题。香港文言数据科学经理戴哲辉话俾美国之音听，佢话整个民调系从政治发展嚟到睇亦都好，亦或系从政治制度发展睇亦好，呢啲同一国两制亦都有好大嘅关联。佢哋从常规嘅调查亦都发现，啱啱八月底嘅时候，对于一国两制嘅信心系有下跌嘅，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系反对比支持多，咁样系一个负面嘅数字嘅结果。戴哲辉话：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香港现时是很注重这一点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及行政学系三年级学生潘伟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现时面对的是更加腐败的问题，就是现有制度不能够控制警察，并没有人能够问责，这是一个极权的政府，所以他们还是要试着去改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星期四就是26号即将在湾仔举办首场社区对话。针对港府启动对话平台，林郑月娥说目前已经有20000人报名，她又说她希望同市民的对话在和平、理性和冷静之下进行，寻求引领香港走出反送中的困境。不过很多年轻示威者并不对这一场林郑月娥走进民间的对话行动有什么的期望。潘伟良说社区对话对于解决现状毫无阻益，他又说因为林郑月娥比较离地，譬如你看到他现时才回应第一个诉求，但是已经太迟，现时他有一个对话，但是你要去登记，还有一些规则，你不会想遵守那些规则，譬如不能够戴口罩，这样就很容易被其他人认出，然后你还要登记一些资料，他们就会担心会不会有秋后算账的问题。参与抗议活动和提供紧急救助义工服务的潘伟良还告诉美国之音知，他认为这些对话其实都只是港府重复的手法，缺乏实质的帮助。他又提到这些对话是制度内的，这些已经无用了，他们香港人的抗争可能要从制度外进行。中国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宋如安星期三就是9月25号在香港宴请外国媒体的时候指出，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和中联办，挥舞美国、英国的国旗，羞辱中国国旗，是挑战一国两制的红线。他又说高唱反修例歌曲，寻求香港独立，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口号，暴露出颜色革命的象征。不过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之中并没有包含香港独立的内容。宋如安面对记者提问有关香港抗议活动假如在十一国庆期间进一步升级，北京是否会派兵或者动用武力解决的时候，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复。相对于香港的国殇日和大阅兵，在北京十一国庆将会举行群众游行，大约有10万名人以及70组彩车将会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经过天安门核心区组成36个方阵以及3个情景进行。天安门广场还会举行国庆联欢活动，当日包括烟花表演。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真实体现，目前看来将会取决于北京如何反映香港对十一国庆的两样情。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马夫尔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他遵守了每一步要遵守法律的责任。马夫尔被质疑为什么最初阻止发布告密者的举报材料，这一份材料是对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核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就在马夫尔作证的听证会开始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告密者的举报传闻。这位举报人援引多位提供信息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表示，总统利用行政权力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寻求外国政府的干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谢安达星期四在众议院听证会的开场发言中说，这个举报材料清楚而且具体地证实了总统的不当行为。但谢安达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委员会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收到材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说，根据法律，揭发这个严重不当行为的举报材料应该在几个星期前就提交给本委员会。总监先生，在法律明确规定下应该由你提交，但是你没有这样做。马夫尔在证词中对议员说，他认为整件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举报材料受到了认真对待。但是他表示他不能够合法披露这份材料，因为他觉得总统与外国领导人间的对话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马夫尔说，因此他们咨询了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他们告诉马夫尔他们听，实际上举报的大部分信息属于行政特权，他无权放弃忽视这个特权。正因为是这样，他们没办法立即向该委员会提供举报的细节，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继续与白宫顾问办公室进行协商。郑安达不同意这个说辞，即在法律规定将此类举报移交给国会监督委员会时，代理情报总监与白宫进行了磋商，向受举报者管理的部门征求意见，或者向举报者或者举报涉及的对象询问是否应该将举报提供给国会。你认为这样合适吗？主席先生，当他看到这份报告，这一份举报，他立刻认识到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遇到了，他只是觉得这样做比较谨慎。谢安达说，他只是想问你，你是否担心过利益冲突？马夫尔说，主席他必须利用现有的资源，那个就是行政部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他没有别的选择。谢安达说，你的选择还有法规，上面写着必须，即使在那阵时你说你有是否交出的自由裁量权。白宫不予理会举报内容，称无非是事件的第三方报道和拼凑在一起的新闻剪报，所有这些表明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星期四较晚时候，代理情报总监马夫尔还将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发表闭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中国海关总署9月25号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量约为452吨，较7月增加 1.2%，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2%， 月出口总量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高。路透社报道称，这个数据可能表明美国公司正在增加稀土库存，来防止中国出台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禁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加工国，美国2014至2017年稀土进口量的 80% 来自中国。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稀土工厂，引发外界对北京可能限制对美国稀土出口的联想。中国每月输美稀土量自此出现大幅波动，6月出口量是414吨，比5月的431吨下降了 3.9%。 7月份出口量则为447吨，比6月增长了近 8%。 另一方面，从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输美稀土大约2984吨，年增幅度达 23.8%。 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马提金拉瑟对美国之音表示，短期内的数据波动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多解读。他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在多元化和确保其稀土供应链方面正在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倡议。如果北京确实希望将限制稀土出口和加工作为美中贸易战的一种策略，这样他们的时间不多。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在中国境外开发新的矿床和建立新的加工设施，这样中国目前的优势将在两年后消失。拉瑟表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美国最合适的稀土战略伙伴。他说美国需要增加他的战略库存，并且需要真正投资于新的采矿工艺和能力，不单止是美国境内，而且还需要与合作伙伴和盟国一起来做这件事，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将是很好的合作伙伴。美国早在2018年就与澳大利亚签署一项关于提炼和开发稀土的协定。美国白宫6月20号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总统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要求两国官员制定一个所谓关键矿物方面的合作计划。根据科技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报告，加拿大拥有全球63个先进稀土项目中的20个。拉瑟表示，要应对中国的稀土出口威胁，美国除了开发中国境外的稀土资源，还有必要加强科研，以增加原料利用率，加大回收利用率，并且寻求人造替代品。他说除了稀土矿开采方面，他们还进行一些研究以减少材料和产品的使用，还有回收方面的研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开发人造替代品，即是稀土材料的合成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采矿就可以制造具有相同磁性和电学性质，而不依赖于任何国外资源来获取这些性能，目前必须在研发上进行投资，现在花在这个上面的钱很少。2013年1月美国能源部宣布在埃姆斯国家实验室建立关键材料研究所，以解决美国国内对制造业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的原料短缺问题，其中就包括稀土资源。美国苹果公司近期在稀土回收方面有所进展，该公司在刚刚发布的 iPhone 11和 iPhone 11 Pro 的 Taptic 引擎中都使用了回收稀土材料，占到一部手机所使用的稀土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这个星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第40届大会，同2016年一样，台湾在中国的反对下无法出席这个每三年一度的大会。不过台湾政府依然派出代表团到蒙特利尔，与出席大会的一些国家代表团及非政府组织举行双边会谈，来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为台湾发声，并取得大会最新发展讯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已经与包括海地、史亚蒂尼等台湾邦交国及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举行过多场双边会谈的台湾民航局副局长何淑平说， 上面会谈主要议题包括空中导航、飞安、保安、环境保护及经济等相关民航领域的经验交流，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中相关讨论的最新发展。何淑平说，台湾希望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地理位置衔接东南亚和东北亚要道，2018年进出台北非航程报区，旅客多达7000万人次，亦是全球300多个非航程报区之一，每年处理大约175万航班，应该有权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直接获取相关信息。而且台湾的参与亦都符合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一向倡议的无缝天空目标。何淑平表示，虽然民航局要保障台湾的飞航安全，台北飞航情报区的管理亦都同国际民航组织的规范接轨，但无法及时取得最新信息，对台湾未来飞航前瞻性计划的发展是一个困扰。何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资讯取得的落差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次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讨论区全球安全航空安全计划，这些都是规划未来发展的计划，可以使各国和各个区域的发展来接触，规划自己国内的一些进程，这样的发展计划是属于前瞻性的。台湾身为一个民航主管机构，对于这一种前瞻性的计划，本来就应该要来及时的了解和接触，以规范未来的因应。但是对于台湾来讲，在时间上的落差是造成他们在执行这些业务时的一个非常大的困扰。何淑平说，这一次到蒙特利尔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很多国家认同台湾参与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对于这些友好国家为台湾发声，他亦都觉得非常感动。台湾驻加拿大代表陈文仪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一次与台湾友邦理念相近的国家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对话，代表团感受到国际朋友对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外的不平和同情，支持台湾的动能更多。虽然短期内台湾要参与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台北飞航情报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跟国际民航组织做无缝接轨，它将影响到所有飞航情报区民众旅行的飞安，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台湾曾经在2013年大会以特邀贵宾身份受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但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就不再受到邀请函出席。9月23号星期一，41位跨党派美国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运输部长赵小兰，敦促他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这一场大会。信中称，北京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不单止剥夺国际社会获得来自台湾的贡献，更危及每年通过台北飞航情报区的数千万旅客的安全。对于台湾没办法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中国政府再次强调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大陆重视台湾人民在民航领域的需求，台湾方面获得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相关资料的渠道是畅通的，与世界多个城市通航亦都是便利的。事实证明，台航空安全及其与其他地区的航空往来与民进党当局是否参与国际民航大会没有关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